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7月17号，礼拜五，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晚上嘅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咧，记得揿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啦。
今晚咧，我哋先由一单震撼全球政坛嘅消息开始讲起。美国总统川普咧喺7月16号晚上，白宫黄金时间段咧发表咗全国演讲啊，公开解密一批涉及2020年美国大选嘅情报文件，仲直接指控咧中共多年嚟针对美国民主制度进行大规模渗透行动。今晚咧4条新闻虽然嚟自唔同嘅地方，但系全部咧都围绕同一个主题嘅，就是世界各国似乎开始同步收紧对中共的围堵，而第一枪就由这份解密文件正式打响。
没错，林欣，而且川普这次讲出来的内容最令人震撼的是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2亿2000万。他表示自从2020年大选开始，中共非法拿到大约2亿2000万名美国选民的资料。根据现在美国最新的统计，全美注册的选民大约有2亿3450万人，而活跃选民大约是2亿1110万人。换句话说，川普意思就是中共几乎拿到所有美国选民的基本资料了。咁呢个规模可以话系前所未有嘅。
更加值得留意嘅咧，系根据白宫公布嘅透明度报告啊，呢批资料咧并唔系零零碎碎嘅，而系至少涉及18个州嘅选民登记资料。部分解密文件咧仲显示，同中共有关人士涉嫌透过商业网站等等唔同嘅渠道，取得更多州份嘅呢个选民资料啊。当中包括选民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政党倾向等等敏感的资讯。如果真是属实的话，影响层面绝对不止一般资料外泄那么简单。
川普亦都特别强调，他认为这件事不可以当成一次普通的网络攻击去理解的，而是针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渗透行动。因为当外国势力掌握住数以亿计的选民的详细资料之后，就可以分析不同地区的投票结构，锁定特定的选民群体，甚至到配合网络攻击、舆论操作和假资讯投放这些这样的方式，影响整个选举的环境。所以问题不单只是资讯安全，而是国家安全和民主制度的安全。
除了资料窃取之外，川普还引用中央情报局相关报告指出，中共自2018年开始就持续动员境内外反川普力量，希望降低川普的支持率，迫使他辞职，甚至阻止他成功连任。换言之，在川普今次公开的讲法里面，资料渗透和政治操作并不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而是被视为同一套策略的不同部分。
而这次解密文件另一个重点就是涉及美国选举基础设施本身的安全问题。川普表示，美国情报界早已经评估电子投票系统、选民登记的资料库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存在明显的网络安全漏洞，包括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这些国家都具备攻击美国选举基础设施的能力。所以这一次公开文件也希望外界正视这个一直存在的风险。
另外，川普还提到，一份中央情报局情报显示，中共同时透过巨额资金资助部分美国媒体人士，扩大针对川普的负面报道，以削弱他第一任政府施政，以及影响2020年竞选活动。这部分内容同样引起外界高度关注，因为如果情报内容属实，就代表影响已经不单止局限在网络，而是延伸到舆论和资讯传播层面。
不过川普也特别向美国民众表示， 今晚公開的這些文件呢，目的不是削弱人民呢對選舉制度的信心，也希望呢將這個問題公開，堵塞這個漏洞，真正恢復美國人民對民主制度和選舉制度的信任。他認為呢，只要將潛在的風險攤給公眾知道的話呢，才有機會全面改善制度安全的嘛。
所以在演讲最后，川普再次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拯救美国法案，包括要求投票的时候必须出示附有相片的这个身份证明文件，登记投票的时候必须提供美国公民身份证明，以及全面加强选举安全措施，希望透过法律方式加强整个选举制度的防护能力。
至于北京方面，中国外交部今日就回应表示，川普提出的相关指控纯属捏造，并且形容是一场恶意抹黑的运动，否认有关的指控。双方讲法截然不同，而随着川普公开更多的解密文件，外界相信这一场围绕美国选举安全、中共渗透的指控以及美中政治角力的争议呢，未来仍会持续发酵的。
蔡晨坤先生呢，根据川普今次公开解密的文件，中共呢就由2020年大选开始被指窃取了2.2亿份美国选民档案。那你怎样看这个惊人的数字呢？如果真的涉及几乎所有美国选民的话，究竟反映了美国选举安全出现了什么漏洞呢？又讲明了中美之间的资讯战已经发展到一个怎样的阶段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个好的资讯，拎到份验身报告，见到血糖、血脂、胆固醇全部都超标，很多人呢这一刻才自惊，身体已经响起警钟了。咁指数偏高，即系话你知道身体入边嘅垃圾堆积咗，新陈代谢变慢咗。喺呢个时候，最紧要嘅就系及早正视，尽早调理啦。咁三高代谢宝嘅原理系帮你做全身嘅代谢调理，只要脾胃同五脏六腑调理顺畅，身体自然清走咗废物多咗啦，指数自然会慢慢咁恢复正常。健康系最值得投资嘅。而家健康520推出三高代謝寶的超值套裝，16樽裝有85折，30樽裝就更加有8折，用更低的價錢換回每日的安心。即刻點擊置頂留言條 link 開始你的長線保護的計劃啦。
我們將焦點轉去持續升溫的中東局勢。在美国和伊朗持续激烈交火之际，美国中央司令部即是 CENTCOM 在7月17号就证实，美军在前一日的军事行动里面成功摧毁了伊朗一座用来追踪和监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监视塔。由于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航道之一，所以今次的军事行动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没错了，根据大纪元时报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 X 发表文章表示，在7月16号即是星期四，美军成功摧毁了位于伊朗克巴哈尔沙希德卡兰塔里港的入面一座监控塔。中央司令部指出，这座监控塔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即是 IRGC， 沿著伊朗的亚曼湾海岸部署的海上监视网络，其中一个重要的据点来的。而且呢，几十年来一直是负责追踪和锁定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
咁美军方面认为这座监视塔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监控设施，而是伊朗海上监视和军事部署的重要节点。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次成功摧毁了监视塔之后，直接就削弱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协调袭击无辜平民船员的这个能力，同时亦都减低了伊朗透过海上监视网络对国际商船进行追踪和锁定的能力。
中央司令部的声明里面还特别提到， 今次军事行动打击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咧，就系保护区内所有船只嘅相关水域享有航行自由噶。咁声明话，美军希望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同埋周边海域可以维持正常嘅国际航运秩序。不过咧，中央司令部亦都同时表明，任何试图违反美国针对伊朗海上封锁措施嘅船只咧，并不包括在这一项保护范围之内的。
而今次军事行动呢，其实亦和川普日前的公开讲话互相呼应的。川普呢在7月14号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呢，已经预告美国今个星期会继续轰炸伊朗的，而且呢还警告说下个礼拜伊朗政权面对的处境只会更加恶劣。他還直接向伊朗發出最後警告，表示呢除非伊朗重新回去談判台展開談判，否則呢美國將會摧毀伊朗所有的發電廠和摧毀所有橋梁的。
由川普今次的說法呢，我們可以看到呢美國現階段施加的壓力已經不再局限於軍事基地或者是武器設施，而是明確地提出一旦伊朗拒絕談判的話呢，美方未來可能進一步打擊能源設施和重要的基礎設施，借著這個呢全面地削弱伊朗政權持續作戰和維持國家運作的能力，令到外界更加關注雙方衝突會不會再一次全面升級的。
至於伊朗方面呢，亦迅速做出了這個報復行動。根據最新的消息，禮拜四晚上至到禮拜五的凌晨期間，伊朗就向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多個盟友國家就發動了襲擊，受影響的國家就包括阿曼、約旦、科威特和卡塔爾，多地都受到波及，令原本已經緊張的波斯灣局勢再次急劇惡化。
而伊朗这一次呢针对美国盟友采取报复行动之后呢，亦都即刻引起波斯湾多个国家的强烈谴责了。咁随着美军持续加大军事打击力度，而伊朗又将会将它的攻击范围扩展到区内其他国家。整个中东局势正在进一步升温的。外界亦都正在密切观察美伊双方下一步更加是否会继续扩大它的军事行动，甚至令到更多的地区国家被卷入这一次的冲突之中。讲完美伊冲突，我们再看另一条同样牵动全球战略竞争的新闻。近日澳洲政府再次出手，限制由中共资本持有的稀土企业北方矿业的股权，也都再一次证明关键矿产早已经不是普通的商品了，是国家级的武器，还有牵涉到国家安全、供应链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这些重要战略资源。随着各国越来越重视供应链的安全，全球亦都更加快地减低对中共主导的稀土供应链的依赖。
没错，是啊，根据澳洲政府最新公布，当局认定有三家和中共有关的投资公司机构并没有遵守政府之前要求他们尽快出售所持股份的这个命令。所以呢，澳洲财政部长查默斯呢就正式下令冻结这三家公司在北方矿业所拥有的投票权和一切的股东权利，进一步收紧对相关中资企业的这个限制措施。
其实澳洲今次也不是第一次采取行动的了，就是2024年澳洲政府已经要求五间中资公司出售他们持有的北方矿业的股份，希望减低中资对澳洲这个关键矿产企业的影响力。不过呢，事件并没有因此而解决了又结束，反而之后又出现新的发展。
澳洲政府就表示，今年五月调查期间就发现部分股份涉嫌被转移到香港英德公司等等其他公司机构的，怀疑有人企图透过更改持股安排 規避澳洲政府之前頒布的出售命令，咁所以咧，當局隨即咧就再度採取措施，下令咧六名同中資有關嘅股東咧，必須喺指定期限內出售合共17.58%嘅股份，希望徹底落實相關嘅限制。
不過咧，澳洲政府指出啦，到限期屆滿嘅時候咧，部分股東一直咧遲遲都冇採取任何嘅出售行動，因為係咁咧，澳洲政府喺7月14日咧再度出招啦。力度仲比以前更加重啊！正式冻结其中三间公司机构的投票权，同埋所有股东的权利，意味住咧，即使系仍然持有股份，亦都冇办法参与公司重大决策者行使股东相关的权益嘅。
值得留意的是，今次事件涉及的北方矿业正正是由中共控股企业参与开发的，而公司就是在西澳洲这个布朗斯山脉那里，这个重稀土矿被视为是全球相当重要的重稀土资源之一。这个矿区蕴藏着大量制造高性能磁铁所需要的关键材料，所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的高度关注。
而高性能的磁铁是现代工业和国防科技里面几乎是不可以缺少的，相关的重稀土的材料可以广泛地用在军事武器、无人机、军用飞机和电动车以及风力发电这些设备的，都是不少先进武器系统和高科技产业不可以缺少的核心原材料。所以呢，各国近年都将稀土提升到国家战略资源层面去处理的。
亦都因为这样，近年不单止澳洲、美国、欧洲、日本等多个国家都持续推动建立更多元化的这个稀土供应链，希望逐步降低对中共主导稀土开采、加工和供应体系的依赖。今次澳洲再次出手，除了涉及企业股权安排之外，背后更加反映全球关键矿产竞争持续升温，而稀土亦都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安全部署入边嘅重要战略资源。
澳洲政府呢一次冻结中资相关公司嘅北方矿业嘅投票权同埋股东权利，而且理由是涉及国家安全和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各位观众和听众，澳洲这一次这个动作，你们认为会不会带动更多的西方国家加快限制中资掌握战略资源呢？未来全球的稀土供应链又会不会因为这样出现更加明显的重组趋势呢？
今晚最后一节咧，我哋再睇美国国会最新提出嘅一项争议性议题。美国国会众议员摩尔啊，即西维珍尼亚州共和党议员，喺7月17日嘅礼拜五喺霍士新闻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要求彻底改革美国嘅合法移民制度，仲直接主张咧永久终止 OPT 计划同埋 H1B 工作签证制度。佢认为咧呢两个制度多年嚟已经偏离原本设立嘅目的，唔单止影响美国工人就业啊，更加成为制度性嘅漏洞。
咁摩尔首先话，好多美国人甚至未听过 OPT 呢个计划。但是他认为 OPT 多年来一直静静地影响着美国就业市场。他表示 OPT 从来未经国会正式立法通过，但是就一直容许企业优先聘请外国毕业生，而不是美国本土的毕业生。现在已经有超过400,000名的外国学生透过这个 OPT 计划的科技工程这些热门产业拿到工作机会。
他还批评OTP 计划本身没有任何参与人数上限，也都没有要求雇主在聘请OPT 人士之前必须先尝试聘请美国本地的工人，更加没有法律规定最低工资要求。摩尔认为这种安排令到企业可以透过聘请成本较低的这个 OPT 员工，进一步压低美国工人的薪酬，削弱本地求职者竞争的能力。
除此之外，摩尔还指出，由于 OPT 参与者仍然是保留着学生的签证身份，公司不需要支付部分的工资税，变相令到企业聘请 OPT 员工就成本更加低，进一步刺激到企业优先聘请外国毕业生，而不是美国本土的毕业生。他认为，正正因为是这样，大型的科技公司和大量的美国企业可以静静鸡地用签证担保的外籍员工慢慢取代美国本地工人。
摩尔亦都分析了 OPT 和 H1B 签证之间的关系。一名外国学生可以先持 F1 学生签证赴美的，毕业了之后透过 OPT 工作几年，再由同一间公司申请 H1B 工作签证。 H1B 首次批准最长就是三年，之后可以再延长三年，合共六年的。而在六年期限结束之前再申请就业这个类型的绿卡，最终就会成为合法的永久居民的。
不过呢，摩尔认为 OPT 和 H1B 两个制度都充满着欺骗的问题的。在今年五月，川普政府反欺诈的工作小组发现，超过10,000名参与 OPT 计划的外国学生涉嫌呃大话，说自己受聘在那些可疑甚至根本没有这间公司的雇主。在今年六月，霍士新闻亦都报道过，美国警方成功瓦解一个大型的犯罪网络，涉嫌出售伪造的大学学历证书，用来协助申请 H1B 的工作签证的。
摩尔表示，面对这么大规模的欺诈和企业长期利用制度漏洞的情况，如果只是逐单逐单的个案去处理的话，根本就没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他认为美国应该正视整个制度本身，而不是只是针对个别的违规人士执法，否则问题只会不断地重复出现的。
讲到这个 H1B 制度本身，摩尔也都提到更加直接的批评，他表示 H1B 一直包装成为吸引全球最优秀人才的制度，说只是填补美国高科技人才的不足，不过实际的运作情况就是容许大量的成本较低而且是多数属于入门级工作的外国劳工取代原本美国人愿意从事的工作。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2025年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4年期间，所有 H1B 申请入面有 83% 的人是属于入门级和初级职位的，而相关的薪酬普遍低过当地工资入面的中位数。同时，美国劳工部今年三月亦都发现，企业支付给 H1B 员工的最低薪酬平均比同个地区和同一个行业的美国员工是低了大约$19,000的。
除此之外，移民研究中心即系 Center of Immigration Studies 就分析了2022年人口普查的资料，发现美国其实超过1,100,000名拥有 STEM 学位、属于适龄劳动人口的人士，目前咧并冇从事任何 STEM 的相关工作。STEM 系咩呢 ？STEM 即系科学、科技、工程、数学四大范畴。咁简单嚟讲咧，就系美国最抢手嘅高科技学位。咁摩尔就话，原因之一咧就系大型嘅科技公司同其他嘅大型企业，一方面咧裁减美国员工，另外一方面咧改为聘请持有伪造学历或者系依靠签证制度进入美国嘅外国劳工。
摩尔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而是美国现行的合法移民制度本身固有的问题。他还形容说，整套制度是由企业游说团体设计的，希望尽量减少审查、减少限制，从而大规模引进外籍劳工，以满足企业用人成本需要，而不是优先保障美国本地劳工的利益。
所以摩尔最后就是强调，唯一长远解决的办法就是全面地改革美国合法移民制度，而且永久地终止 H1B 工作签证和 OPT 这个计划。他认为，如果制度本身不改变，即使不断地加强执法， 都冇办法真正咁解决问题噶嘛。
佢最后总结表示咧，非法移民固然会破坏法治啊，损害美国工人嘅利益，咁同时咧又侵蚀美国生活嘅方式。但系庞大嘅合法移民制度咧，即使唔比非法移民问题更严重，至少都同样严重啊。所以咧，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咁蔡神坤先生咧就认为，你点样睇摩尔今次提出永久终止 OPT？同 H1B 計劃嘅主張，咁你認為咧美國未來嘅移民政策會唔會由鼓勵引進海外人才，逐步轉向更加優先保障本地勞工同國家安全呢？雙眼咧覺得好乾澀嗰陣咧，你平時會點樣處理呢？好多眼科醫生咧都會建議熱敷，温度控制喺40度左右，敷10分鐘。呢個咧係供應舒緩眼乾澀嘅好方法，可以軟化眼皮嘅油脂腺，減少淚水蒸發。不過咧，熱敷只係表面功夫，雙眼真正嘅健康咧，仲係要靠足夠嘅營養去維持嘅。好似潤眼保入面咧，就有葉黃素啦、玻尿酸鈉啦、維生素 C 同 E，仲有姜黃素幫手抗發炎。可以透過血液將營養直接送到眼底，等於幫對眼咧做咗個深層保養。表面熱敷配合內在嘅補充，雙管齊下咧，雙眼嘅疲勞一日就可以清零。想買嘅朋友咧，請即刻登入健康520官網選購啦！
讲到呢度，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啦。咁我哋节目时间又到咯。如果你觉得我哋嘅节目能够带俾你真实嘅资讯同埋启发，请你点赞、订阅同转发我哋嘅节目，同埋打开旁边嘅钟仔，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啦。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跟进热门嘅话题。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